你们也要去吗？他所引用的经文是取自于新约圣经约翰福音书第六章第六十到第六十九节。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愿去吗？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从此他们途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上帝的圣者。我们读经就读到这一边，将以下的时间交给卢牧师传讲上帝的信息。
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有许多的朋友，我们欢迎你。这是基督徒每一个主日我们的崇拜聚会，我们一同打开圣经所要读所要认识的，是认识这一位主，这一位降世为人，把他自己的心意，把他自己的话语告诉我们的这一位主耶稣基督。我们从他的话语当中，我们来认识这一位主，这一号人物的的确确在整个历史里面是唯一，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我们看什么时候我们在历史当中曾经读到过，曾经记载过有这么样一位向人发出呼召要人来跟从他的人，有哪一位？圣经里面所提到的耶稣是人类历史当中唯一的这一位，这一位要人来跟从他，要人到他的跟前来的这一位主。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呢，却让我们从题目，从里面的谈的交谈当中会感到一层诧异。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所提到的是你们也要去吗？有许许多多的门徒就不再和他同行，离他而去。所以单单从这个表面上面你来看呢，你就看出一个好像很矛盾很害怪的一个对照。因为这一位同样的这一位主是呼召人跟从他的，但是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也是门徒们，所谓的门徒们离他而去，他们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到底什么事情发生了？为什么是这样子的？我们如果我们自己啊，你发起一个运动，如果你想要来闯出一些你自己的一些事业一些前途，你招募很多的人跟你一同来打拼，当然你希望什么？当然你希望人多多益善啊，好像我们这个历史故事里面讲啊，你要练兵当然要多多益善，这个兵员众多，那么你的声势壮大啊，你要打天下当然就容易得多。你从来很少听到过要把人给打发走的。老实讲，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在搜寻我的记忆里面，看看历史，我们这个中华历史里面是不是有过这样的一种情形呢？要底下的学生，要底下的门徒啊回去的，几乎没有。我只找到一样， 这一样当然很特别的，这一样发生在谁的身上？发生在孔子的身上。孔子带着他的学生周游列国啊，这是我们稍微熟悉春秋战国历史的人我们都听闻过的，孔老夫子带着他的学生到处周游列国，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推行他所讲的这个恢复礼乐的制度，讲究怎么样用仁用德来治理国家。他经过野外的时候啊，注意到有这么一个这个成年人，一个壮年人啊，拿着这个耕田的锄具啊，这个圆锹，这个铲子，锄头啊，站在路旁啊，嚎啕大哭。这个很特别的，你走在路上，有人在路旁扶着杖在那边嚎啕大哭，所以孔子他就很诧异了，就问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这个人就告诉孔子说，他的父母亲死了，所以他感觉到呢，是子欲养亲不在了。所以他提到了那我们所熟悉的一句这个成语啊，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孔子听了这一段这个人所讲入的他的心声呢，他的遭遇，他转过来他就赶快对他的弟子讲说，你们当中还有什么人堂上有双亲的，有年迈的这个父母亲的，赶快回家去，赶快回家去，去孝敬，去尽你们的孝道，不要再跟着我到处跑的了。这是我所能够读到的历史上面大概唯一的这么样一件例子，是老师对学生说，你不用再跟从我了，你回家去，赶快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尽人职的孝道应当守住的，那赶快回去。其除此之外我们再也没有看到过。但是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所读的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这段话却带给我们相当大的震撼，因为这一位呼召人跟从他，要人到他这里来的这一位主，竟然他向着他的门徒们说，你们也去吧，你们也要去吗？你们也去吧。有许许多多的人觉得耶稣基督所讲的话太难接受，太难听到心里面去，所以他们讲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知道他们心中里面所产生的疑虑，彼此之间的议论，所以他就反问他们，难道我说的这些话要叫你们跌倒吗？所以这里面一定有很深刻的反合，看起来好像不大对，但是里面有正面很深刻的含义含在里面，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它从这里面来找出来。这一段话严格来讲，它不单单就好像我刚刚所说的，不单单是对着那些还不认识他的人传讲一篇信息，也向着跟从他宣称是主的门徒跟从他的基督徒所讲的这一番话。我们是什么原因跟从他呢？这一段话里面告诉我们，要认定你跟从主的真正的出发点，那个动机在哪里？你认识你所跟随里面所必须要抓住的要件吗？那个真正的依据吗？这段故事的背景我稍微浏览一下，我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很多人可能都听过这个故事，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到处传道，很多犹太百姓在那个时代徒步就跟着耶稣。有一次耶稣在一个城市的近郊啊，一片草原的地带，在那边讲道，有上万的人坐在他的跟前听他传讲信息，他告诉他们什么是天国的福音， 告诉他们什么是有福的人，告诉他们应当怎么样来行，怎么样来努力，能够到他的跟前来。结果天色渐暗，附近没有村落，这些人跟着他从早上一直到将近 黄昏的时候，那怎么样去预备他们吃的东西呢？所以他就 在那个当儿，他行了一件神迹，有一个孩子把他身上所带的五个饼两条鱼献给耶稣，耶稣拿起来注谢了，拨开递给门徒，就一直分给坐在他前面听他讲道的人吃。圣经特别提到有5000个男丁都吃饱了，不但吃饱，收拾剩下来的剩余的还装满了12篮。那当然听耶稣讲到的不单单是男丁而已，除了男丁还有妇女，还有妇孺，还有小孩子。所以如果你把这些人数通通加在一起的话，这个有人这样推算，男丁5000人，那么 妇女呢一定比男人要来得多啊。事实上的的确确很多聚会的场合啊，多半都是这个姐妹多过弟兄，女的多过男的。如果男丁5000，那妇女大概就有6000，再加上带在身旁的小孩子，算是1000，合在一起就12000人。12000人喂饱，还能够整理下来的余剩有12篮。那这是整个故事的背景啊，这么了不得的一桩神迹，当然吸引了大批的群众要跟从耶稣。他们想这一下子真是这个我们所谓的好康的事情，好康的代志。为什么呢？因为我又可以听他讲道，得着我心灵上的慰藉，又可以不劳而获，到了时刻有东西递过来，大家都能够吃饱啊，又能够供应我这个养生所需。所以整张的圣经呢，就环绕在这个故事引申出来，有许许多多的对话了。这里面的对话里面的一些重点是什么呢？他们想，这一个人太好了，耶稣拿撒勒人耶稣是我们理想的百姓的领袖，如果我们能够说服他，如果我们能够好像我们中国古代历史所讲的，准备黄袍加在他身上，黄袍加身，让他登基做我们犹太国的国王，那我们犹太国就万幸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罗马帝国统治的是受异族统治，过的是亡国奴的生活，我们一心一意就是想要推翻罗马帝国，所以有这么样一位了不得的民族英雄，如果愿意的话，他不愿意我们也要勉强他，因为他太有本事了。所以很多人跟从他，到处问打探这一位拿撒勒人耶稣到底在哪里，听闻他在什么地方，大家蜂拥而去啊。那耶稣看到这么多人拥挤过来，这就是整个这个故事的背景按道理我们这样想，假如说我们回到这个秦朝将要灭亡的时候，这个陈胜吴广揭竿起义了，有大批的人来，那一定呢赶快整编，多多益善，是不是？这个韩信跟刘邦所谈的这个故事里面呢，也是这样讲，你练兵顶多10万，我呢多多益善，越多越好。当然带兵打仗越多越好。如果耶稣基督 真正心里面他来是为了要做犹太人的王，来符合他们的心愿，犹太百姓的心愿，把罗马帝国给推翻，让他们不愁吃不愁穿。这不是耶稣基督到世上来真正的目的，真正的用意。但是如果是的话，他应当很欢迎这些人的。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劈头就给他们浇了一盆冷水。我看不只是冷水，是冰水。因为耶稣基督对他们讲什么呢？他说，你们来找我啊，并不是因为看见神迹。耶稣是行了一件神迹啊，但是这件神迹太特别了，这件神迹太奇妙了。他说，你们来啊，还不单单是因为看了神迹，是因为吃饼得饱，是因为你们可以吃，可以满足你们肉体上面的需要，所以呢，你们蜂拥而至。哎呀，你们不要为那会坏掉、会朽坏掉的食物劳力啊，你们应当要为那能够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这就成为耶稣与许许多多蜂拥到他跟前的这些犹太百姓真正那冲突的焦点。他们在观念上面，他们在动机上面，真正所带来的焦点就在这个，就在这上面。因为人所满足的，我们常常所注意的，注意留意在什么上面呢？留意在暂存的事情上面。我们常常留意到是外貌，常常留意到是我们这一生能够拥有的，能够得着的。那我们很少去追问，有什么我们所得着的是能够带得过去的，有什么我们所能够累积下来的是能够存留得住的。秦始皇他想，我要做始皇帝，第一位，以后呢，二世，秦二世，三世，以后万世。他所想到的就是我的江山，他所想到的就是他的霸业要能够一直传下去。这些东西都在暂存界，传不下去。历史也一再证明，这些我们这一生里面往往我们所着重所注意的呢，是会朽坏的，会过去的。那这里面事实上带给我们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一段话里面，其实他刺激我们，让我们要面对什么是那能够存到永生的食物呢？啊，耶稣基督讲这句话触怒了这些犹太百姓，你知道吗？犹太百姓好像我们华人一样啊，好像我们中国人华人一样，我们一开口就讲什么，我们有5000年文化啊，我们有四大发明，怎么样，我们有四大发明啊，我们很了不得，我们5000年的文化。你美国呢，300年都不到，小儿科了。犹太百姓也是一样啊，犹太百姓一开口，那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有摩西给我们的律法书。我有一次看新闻啊，把我吓一跳，有人访问埃及的这个总统，那时候那个总统是萨达特，20多年前，将近30年前，他一开口，他说我们埃及7000年文化，哇，我想比我们中华文化5000年还多2000年了啊！的的确确，从历史上面来讲，文明上面来讲，可能他们还早一点点。这是一种很自然的一种反应。犹太百姓，他说岂有此理？你也只不过啊，给我们吃了一顿而已，你给我们吃了一顿有什么了不得？你知不知道我们的祖宗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啊，给我们的祖宗吃了40年，从天上降下玛纳来。耶稣说，那些人吃了玛纳一样走了，是不是一样走了？他们想，你也只不过喂饱我们5000人，加在一起夯不啷12000人。摩西带领我们祖宗出埃及的时候有多少人？ 有至少200万人，200万人在旷野转，他们从天上降下来的玛纳，他们收集起来，每天能够维持住。你到底神气什么？这些犹太百姓啊，也不买耶稣的账了。耶稣跟他们讲，你们不要为会朽坏的食物劳力，你们来找我不是因为见了神迹，比见神迹还差一点呢，是为了吃饼得饱。你看这个耶稣讲话也不给，也不留人情面的，但是这里面有他的用意的。为什么？因为他要点出他们的内心里面，要质问每一个到他跟前来的人，你为了什么来？你为了什么目的？你的动机何在？你是不是真正认识你到我跟前来所引申出来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就这么严肃的课题，你看到没有？所以他这里面耶稣基督跟这些犹太百姓就在这个事情上面起了这些言语上面的冲突了。那么一直引申下来，一直引申下来，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还对犹太人来讲呢，更是吓死掉了。不要说犹太人，一般的人我们听了我们都不受用的，哪有说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你说是不是我渲染的？不是，就在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就在我们这一章里面，我们虽然没有念到，不过你回去有机会你把从头到尾读一遍的话，你就会注意到耶稣基督讲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常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常在他的里面。那这些话惊世骇俗，完全不合道理，没有这样子的事情。对犹太人来讲，他们的规矩大到一个地步，如果他们这个杀牛宰羊啊，一定要先把那个筋给挑掉的啊。诸位可能听说过，在中国河南呢、有一个村落，这个村落啊，大概是宋朝的时候从西方犹太人呢、移居过去，他们还依稀还保留住有一些的讲究，譬如说他们吃肉一定是挑筋的，所以流传下来呢，把它称之为挑筋教，那个要把那个血管弄掉的，因为犹太人吃这个荤的东西啊，它的规矩大得很，什么不可以吃，什么可以吃，你可以吃的一定要经过一定的程序来处理，好像现在的回教徒一样啊，回教徒不会随随便便到中国餐馆去吃的，他一定呢看哈拉啊，那么他才放心到里面去吃。犹太人一样，不可以吃带有血的肉，更何况讲说要吃耶稣，他说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那这里面我们深信不能够停留在表面的字句上面，你要了解到底耶稣所指的是什么。因为耶稣在这里面他提到了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观念，很重要很重要，他自我的介绍是什么呢？他说我是从天上来的生命的粮，我们要靠食物，靠饼，靠鱼，我们要喝水，我们才能够维持住，是不是？我们才能够维持我们生命这个新陈代谢所需要的东西。那些食物呢，是会过去，会朽坏的。我们要得着生命的粮，来真正供应喂养我们永远生命的需要。那么这个是可能的吗？这个存在吗？如果有的话，我们到哪里去得着呢？耶稣基督向他们所讲，并不是单单好像要责备他们，好像单单要嘲弄他们。耶稣基督虽然讲话好像不留情面，但是他真正要表明的是他自己 的身份，他能够带给他们，带给他们那天上来生命的粮食。所以他几次讲，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我是从天上降下来，那能够使我们得着永生的粮食。所以我的肉是可以吃，我的血是可以喝。他所指的是什么？他所指的就是他的教训，就是他所启示、所教导、告诉犹太百姓、告诉他的门徒里面那永生之道。这是真正我们谈到信仰的时刻，我们必须，我们要面对，我们要注意。诸位，你谈到信仰，谈到所谓的宗教信仰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想到发财。我们一般人呢，会想到的就是发财，想到了就是平安。所以你看，很多所谓的善男信女啊，我们你如果留意那些新闻，华人圈的新闻，你就看到到处是庙宇。我刚到新加坡来的时候，我大学的一位同事，他跟我讲说，他才不久啊，参加旅游团到台湾去，到台湾去这个观光旅游。他回来跟我讲一句话，让我感到有一点点无地自容啊，因为幸好他还那时候还刚刚认识，还不晓得我是基督徒。他说，你们台湾啊，庙宇特别多，那个游览车把我们带来带去呢，就是这一间庙，下一站呢就是另外一间庙啊，再过来又是另外一间庙。他说你们台湾的庙特别多啊，的的确确，你现在看台湾到处这个从上到下，政治人物也好，贩夫走卒也好，通通都到庙宇去干嘛？求签问卜，希望什么？希望讨个平安，希望讨个吉利，希望呢来年开个运啊，希望发个大财，搞来搞去都在搞这些东西。这是很多人想到啊，所谓的宗教，所谓的信仰牵扯到的问题啊，也很不幸呢、啊、有很多基督徒所以为的信仰呢，也跟这东西连在一起。就好像好多年前很多人疯狂的所谓的亚比斯的祷告，亚比斯的祷告谈什么呢？说圣愿，他向上帝祷告说，圣愿你祝福我，扩张我的地界，使我呢能够发达，使我不受无灾无病无难，能够好好平平安安过一生。你回去看历代志上里面所提到，第四章里面所提到亚比斯的祷告，搞来搞去呢就在就是我，你要祝福我，你要使我的地的帐幕能够扩张，使我的地业能够广阔。这是很多人以为信仰的中心核心点啊，甚至连基督徒都搞错了，很可惜的事情。你想，我们想到信仰的时候，这么严肃的课题，你会想到什么？在这一段对话里面，耶稣基督跟门徒们所提出来的这个挑战，与彼得所回复的回答里面，就告诉我们那真正的重点了。在我们谈到这个重点之前呢，我先用一个比方来跟大家来谈一下啊，我们当中还有单身的咯，你为你自己的终身大事有没有好好来花过心思啊，在那边好好来这个安排计划一下呢？嗯，你如果是单身的这个女性的话，姐妹的话，你想，哎呀，我要找一位我的终身伴侣，到哪里去找啊？哎，现在很时兴的这个电脑择友，哎呀，我们就跑去报名，我们就填啊，你就在上面表格上面填了，我的另外这一半，我想要找的这一半，一定要帅，对不对？要帅嘛，啊，而且呢还要有车。好，你就写下去，帅，车，电脑一打出来，他告诉你说，请你去找象棋去，因为里面有帅有车啊。 你要找你终身伴侣，你要以什么作为真正重要的条件啊？你用帅来做你的真正的条件之一吗？以他的财富当作条件之一吗？很危险哦，很危险。我们知道你要找终身伴侣，那所依靠的人呢，能够厮守终身的人呢，不可以随便的，不可以单单凭着外表，那个外表会过去的，是不是？唐牧师他讲过，现在呢像个苹果，以后变成 Kentucky Fried Chicken 了，那个皮了啊，这个会过去的。那真正什么样的呢？人要出息，是不是？要有人品，这些东西是比较你看不见摸不着的，你必须要从这个地方来定呢，那能够信守交托我一辈子的，那能够彼此一同在生命的路途上面成为伴侣依靠的。所以你要寻索的时候，你要真正择偶的时候，你不会随便哦，不可以随便的。我再用另外一个例子，我们有研究生做论文，你做论文你会怎么做？你会信手随便有一个突发奇想，就以这个当作你的题目来好好想办法来研究吗？不会。如果你随便呢，随便找一个来做，无论你日夜不停，全一整天的24小时通通投入，很努力，很拼命，很尽责，但是你如果走的方向错，你永远找不到，永远得不出任何的结果，写不出一篇像样的论文来，是不是？如果你的方向，你的对象错了，你无论投进多少的感情，最后啊，都是被玩弄掉了。所以谈到信仰的对象的时刻，谈到我们的信仰的时刻，我们要跟从的那一位的时候，那严肃的事情就来了。彼得的回答给了我们底下有三个很重要的这个核心点，我们必须要根据这些核心点我们来质问。这里面提到什么呢？你要跟从，谈到信仰上的事情，一定要跟永恒连在一起，一定与生命有关联，一定是真实的，是真实的道理，不是花言巧语，讲起来天花乱坠，但是根本是虚假的，是会落空的。所以彼得这边讲说什么？你有永生之道，你有永生之道。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换句话讲，彼得认定了，彼得真正代表的门徒所讲出来的这一段话，也应当成为我们自己审视我们在信仰上面，我们要做一个决定，我们必须要依据的是什么？一定跟永恒有关。我所要投靠，我所要接受的信仰，一定要跟永恒挂钩在一起，不能够只停留在这个暂存的这一生里面。我们不能够像那些所谓的善男信女，到庙里面去求签问卜啊，为的就是怎么样在这一辈子当中，我们能够发财，我们能够发达，我们能够好像平安，好像这个多子多孙，富贵腾达，不是。你不能够求为了这些事情，一定要跟生命连在一起，跟永恒，跟生命，跟真理的道，永生之道， The word of eternal life。因为在你那里有真理的道，而这真理的道是与生命连在一起，而这个生命是永恒的生命。所以这是第一点， 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一定要与你所信的对象，信的对象是一个 person， 你呢是一个有人格的一个 person， 你所信的一定要有彼此之间的一个关系的建立。这个关系的建立啊，从哪里表达出来呢？从跟从他表达出来。许许多多的人跟从他，结果昙花一现，因为动机不对。盼望的是什么？盼望的是能够见神迹，盼望的是能够吃饼得饱。想要的里面有另外的一个 agenda， 另外的一个企图，就是希望他能够答应我们来登基做王，带领我们赶逐驱逐这个罗马人的统治，重新恢复建立我们古代以色犹大国的这些辉煌啊。他们的动机不对，他们所注意到的没有像彼得这边所提来的，所以呢他们就解除了跟这一位原先要跟从的人的那个关系，所以他们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了。而彼得他说呢，我们还跟从谁呢？换句话讲，我们认定了我们与你之间的关系，那个跟从的关系，我们不会随便把它切断，我们不会撤走了，我们不会像那些退去的人一样。所以他认定他信的对象，投靠的对象要有真理的道，这个真理的道关乎我们生命的事情，而且这个生命不单单是指我们肉身的生命而已，而是永生的生命，永恒，跟永恒连结在一起。任何一个伟大的信仰如果不是跟永恒连在一起，那个不叫伟大。任何一个能够追求的东西，追求的对象，如果里面不带着有永恒性的话，那个你所追求的东西也没有办法反映出你自己的伟大的这种情操。那第二样，建立起跟从的关系。第三样，在彼得的话里面，他也很清楚地表达出来，除你以外没有别的了。我们还跟从谁呢？换句话讲，唯一的，这是唯一的一位我们应当跟从的主。整个我们信仰定在这一位身上，这一位从天上到地上来成为我们生命粮的耶稣。现在马上12月了，今天11月30，最后一天，马上12月。其实不要到12月啊，早就这个各地各个购物中心、百货商店都已经张灯结彩了啊。尤其新加坡是以一种观光、一种这个旅游、一种购物天堂的这种理念呢、啊、来推销自己，所以新加坡是11月初就开始张灯结彩了啊。其实，在北美啊，多半都是11月中，稍微晚一点啊，因为在北美他们的11月底是所谓的感恩节，感恩节之后呢就是圣诞节，再加上呢有很多犹太人他们在年中也有他们的节日，所以整个合在一起啊变成所谓的 holiday season 啊，这个 festival， 这个整个的节日。所以他们从11月中开始呢，整个布置张灯结彩，这个到处大减价啊。为什么？盼望人能够去血拼去。新加坡更早了，你不要说新加坡，香港各地、上海，我相信各大这个商业城市都想办法在这个时刻能够招揽生意。那对我们来讲，当然我们可能也会去购买礼物，准备卡片，因为节庆的这种不眠重熟，但是这些东西都还只是我们生活里面的一部分。真正跟这个节日有关联的，就是要认识那到世上来的耶稣基督，他把生命的粮带来，他要 赶逐那些不是真正存心认识他要得生命的粮来跟从他的人。从一开始我们就注意到这一点，是不是？那我们现在要问，我要问每一位在座的，你是不是愿意从永恒生命真理的道，从这个地方来着眼，来认识你所要跟从的对象，而且紧紧抓住，知道他是唯一的一位的主，因为是从天降下来生命的粮，要使我们得永生的。我们一同祷告。天父主，我们要感谢你，当许许多多普世各地为了节庆在预备在庆贺的时刻，透过你自己的话